奉主圣名，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弟兄们，大家平安。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就我们来讲，他只不过是为了要来建造已经荒废的城墙，以及被人家火焚烧的这些城门。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来读这一段又有什么样的教训？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来想这个尼希米记，尼希米他是住在王宫的里面，一堂九正。作为一个九正，他在王宫里面，他都要按照他的班次来讲，他这样上好班，然后讨好王喜悦。那么他一个人是太监，他一个人过，那一个人没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生活挂虑，他可以活着很好。那么一个人他有正当的职业，又有固定的收入，那么他也没有家庭的这个牵累，那么过着这么样的好的人，今天他竟然有了愁容。第二章第一节里面有谈到说，他本来没有愁容，他有什么好愁容的？就他一个被掳的一个以色列人来讲，那么他在王宫的里面能够做这样的九正的官，不错的。那为什么他本来就是没有愁容的，过得好好的，现在他又变成了有愁容？那这样的一种事情，就王来讲，我们知道王在这一个时候是一个享乐的时候，他如果在平常的话，他就尽管喝酒快乐就好，那么我酒正也是跟他一起一样在里面，陪伴他，让他快乐，让他舒服。如果就我们今天来讲，大家一起来快乐，如果是在一个很窄小的像我们这样的一种会堂里面，我们大概如果看到某某人，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那么酒正呢，他们那个王宫的这一个酒宴的里面，那是很大的，那里面的设备不是我们一般的，而酒正的这个服饰也不是说还可以随便可以亲近，只是说他拿着酒来到王面前，王才看得到。可是这时候竟然王看到了他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这种看见这个成了一个开端。如果王没有看见，王就不会去问，王不会问，那么酒正他不敢讲什么，也就是他里面的那种愁苦，那种愁苦是从第一章来讲，你要跟谁讲啊？没有人可以跟他可以讲，因为这个是个外邦地，这是一个一个波斯的一个帝王的一个皇宫的里面，尤其是内宫，除了他的兄弟来跟他讲之外，他再不可以讲的。所以他第一章谈到他跟神的那种祷告，那种进食祷告的心呢，一直延续到他的平常的侍奉。这个就照一般来讲，你上班你好好上班，那你今天带着这种愁眉苦脸来，如果一个旧严苛的一个主人来讲的话，他会怎么样？你今天在干什么？你为什么不专心啊？啊，你来上班又不专心啊，这样子这愁眉苦脸的啊。一般的上司如果像当初的王来讲的话，他如果气起来的话，那也没命的嘞。我举个例来讲，埃及王，我们知道埃及法老王在约瑟那个时代有两个人，一个是管酒的，一个管食物的，这两个人都得罪了这个王，王就把他们下在这个监牢的里面，其中呢有一个人被杀掉，就是那个酒。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如果你没有进这个你该进的，你满面都是愁容的，满面的 王生气起来，你是有生死之危险的。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他对于今天王的这一个愤怒或是说仇还，他没有办法禁止。王你会气我知道啊，所以他说他很害怕啊，可是没有办法，他就是会仇啊。那文就问，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这个仇啊，你告诉我啊。然后他就跟他讲了第三节，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仇容？王问，他就直接答。这点我们或许可以学习，有时候我们压抑在我们心中的很多秘密，这种秘密不能跟别人讲。现在有一个上司，他看到我的问题，他在我上班的时候忽然直接来问我，你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愁容满面，你敢不敢跟他直接讲话啊？你可能不敢，因为他可能会生气，你没有尽忠，你没有专注，我叫你来上班就是要你好好为我赚钱的，你今天竟然没有。结果他还是直接的跟他讲，我不能不愁啊，因为我列祖坟墓所在，这个坟墓所在在原文里面就是一个家，他们古代的人把他列祖他们死掉的一个埋葬的一个地方，就成为他们的一个家，一个房屋。而那个房屋啦，那个地方有城是荒凉的，门是被焚烧掉的。那如果我们来看，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祖坟也被人家这样对待，就中国人也好或外国人，尤其犹太人，他们非常重视他们的祖先，所以对他们祖先，他们常常像我们中国人一样的，他会去扫墓。如果有人侵扰了我们的这个祖先的坟墓，那比我的生命呢，那还要紧。我再讲一遍，古代的人他认为死无葬身之地，死无葬身之地的说，他死的时候没有给他好好埋葬，那这个人就变成孤魂野鬼，没人侍奉。他们认为比一个人的生命更要紧。他说，如果我生命死了，这还没有什么，还不会比我的祖魂我的魂墓被人家这样的做。所以王了解，王他也有他的祖坟的。他如果设心处事来讲的话，你家里面出现了这么大的这种严重的事情，你为我的家来这么的来欢乐，来给我侍奉，而你自己在这边苦苦哀哀的。好，第一次对话讲完了，第二次对话就来了。第四，王就问他说，那你要求什么？好，这都是王主动来要求的，没有他自己主动要求什么，他只是勇敢的回答，坦诚回答。那王看到他坦诚的心，就开始来问你要什么。好，你要什么？好，你的上班的上升或是你的家里的看到你这样愁，他一定说，那你是在愁什么吗？那你有什么样的需要没有？我要问大家，今天如果一个王是一个你在里面很有权柄能够决定你命运的人，今天他问你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他就回答吗？没有。圣经记载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因为王忽然问了你要什么，他应该是心里面应该是有一个特别的感觉。王忽然问我要什么，那今天他要什么，他可以随便回答吗？回答如果不对，那真的完蛋。圣经上说他默祷，那个默是我们加进去的，也就是他祷告天上的神。王问他要什么，他赶快来在神的面前他祷告他的神。这个就是看一个人，一个人他是不是心中有神。 他不是说他在他的必要的时候他才在那边特别在那边祷告，而是他在遇到事情感觉到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样回答的时候，或应该要怎么回答的时候，他必须要先祷告。当然这个地方应该是默祷没有错，啊，也可能是他出声祷告，这我们不知道，反正就是说他祷告，祷告的也可能是赞美神，啊，也可能是祈求，反正就是说他记载说他这边祷告。这就是回应的第一章，他那一种进食祷告到现在他的心还保持着祷告的心。我们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祷告的心，人他跟神的一个亲近爱慕就从他的祷告的这个心来，他的心不是一种花花的世界，不是他个人的利益，他心里面充满的就是被圣灵充满，被神的爱激励，他被神充满的住在他里面，所以他在神面前他赶快祷告。然后他祷告了，他就对王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个城去，我好重新建造。哦，这样的提出来就跟他的第一章的那种祷告的内容，他的心意是一样的，他想要回来重建。但是我们了解，你是一个我的奴仆呢，你是一个以色列人呢，你今天来这边给我好好的侍奉，你今天你忽然想说你要回到你的家乡去，可以吗？一般是不，就不可以的，也不可能的。所以他用了一个我落在王面前蒙恩，蒙恩这个字就是恩典好处，那么王若喜欢也是这个意思，王如果你认为好，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重复的强制两次，王王你要不要呢？如果你有这样的愿意，或是你要的认为这个是好的，那你就让差我出去，差我走。我们知道王如果是差遣我这件事情，这个很大的事情，他代表王做这些事情，这不是他自己做，是王的特派使者去做，所以他真会祷告。好，他在第一章里面祷告神啊，如果人犯罪的话，你把他分散，他们如果悔改守命，神就会把人召回来，所以今天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召我们回来。那再来第二章就是说，那我现在要回去重建这件事情，我的身份是什么？你要猜我，他必须要名正而言顺。中国人会不会特别讲到他的名，他有什么的身份，他能还能够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你心里是很聪明的。再来我们看第六节，那时王后坐在王庙旁边，不知道这个王后是谁，但忽然记载了王后坐在王的旁边，有人说是以斯帖记的那个以斯帖王后，有人是这样讲的，也可能是这个王后。不过忽然记载说王后坐在王旁边，不是什么意思，很突兀。那如果我们来思考，如果是以斯帖，这是犹太人，他可能会为他说好话，也可能没有，也可能他是要凸显，纵然有一个高级的一个犹太人他是王后，可是他并不愿意是请王后帮忙，圣经只记载说王后坐在王旁边啊。如果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会看清殷浅，我们会拉后关系，那么后这个王后的关系，然后来跟王讲话，很可能可能是这样。但是圣经只记载说王后是坐在他旁边，可是呢没有记载说他怎么样的来曾经透过王后而来请求他回去，也就是说他直接的当王来问他说你要去问去多少个日子的时候， 那什么时候回来？哎，王的这一个第三次的跟他讲，不是哦，你这个求的太过分了啊！怎么可以让你回去还去重建？他反而是答应，而且答应问他说你要多少日子？好，他就定了一个日子。定完了日子以后，王呢是喜欢的差遣他去了。你看他的要求，神答应了，他王答应了。那他又对王说的一个很重要的话，好，你猜我去有身份的，可是我需要材料，我怎么回去？他王若喜欢，求王赐给我诏书。这个诏书有两个，一个就是让我有通过的这个河西的那一个那个通过证，如果没有这个证件，他不可能去经过的。然后第二个，通知那个管王林脸的那些材料木料呢，他必须要给我。他求两个，一个就是通行证，一个就是那些要建寨的材料。嚯，你猜我去，你当然要他让我有一些可以去的这些哈、啊，他就顺便就这样的在求。好，圣经上说第八节的最后一节说，因王就允许了我，因我神施恩的时候帮助我。原来在王的面前蒙恩，我讲的第一大点就是因为有神施恩的时候帮助我。尼希米认定这么的顺利，这样的特别，经过的这样的一种很崎岖的一种情况下，他竟然都很顺利通过。他认为这个是神施恩的手，施恩这个字就是跟那个喜欢门恩那个字，就是好处，原本都一个字。哎，神善待，这个手伸出来了，但是这个手竟然是一个什么手啊？能够让王的心呢被转变。王的心被转变，在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我们请看一下，他特别来讲到王的心在亚威的手中，好像龙高的水，随处流转，随意流转。箴言书的箴言的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是这么讲，我再讲一遍了、哦，王的心在亚威的手中，好像龙高的水，随意流转。我们叫那个水哦，是随着那一个龙，那个郡沟，那郡沟它主到什么样的方向，水就顺着这个方向来走。所以心就好像水，龙沟呢就好像神的手，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好，那今天王的心就好像龙沟的水一样的，随着神的手来随意流转。今天这个王的心就是这样子。那我们要讲，一个帝王那么大，权力那么大，这不可能被改变的这个心，今天呢神就让他改变。你看祷告的功效有多大，他进食祷告，神的大能的时候真的是施恩帮助，就好像我们第以斯拉记一样的，他还强调神施恩的时候的帮助，使以斯拉他们从那么老远的地方能够来到以色列地。今天他还是一样，他想要回去，从被掳的地方，从外邦的地方，从没有神敬拜神的一个圣殿的一个地方。虽然他生活无力，虽然他工作顺利，虽然他什么不缺，可是就缺了一个信仰的中心。他的心的里面没有神，也没有神的子民。就今天的教会来讲，好，我列祖坟墓的所在地，这一个地就是一个房屋，就是一个家。今天我们对神的家，也就是教会，我们的心是放在第一了，还是放在第二，甚至根本没有，那就决定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我最近在看圣经，他特别谈到说，耶稣基督讲到一个比喻，他说他主再来的时候有两群羊，一个山羊一个绵羊。那这山羊是谁呢？他特别讲到说，他说 他对那些人讲说，我的一个弟兄，那个他生病了，那你没有去看他。那这个人说，哦，主啊，谁是我的弟兄啊？我怎么没有去看他呢？他说，如果你没有坐在我弟兄中的一个，那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耶稣要把他的一个最小的弟兄，这个教会，他认为那就是耶稣自己。我再讲一遍，今天我们对教会的观念是怎么样？我们要看作这位教会就是基督他自己。你逼迫了这个教会，就好像扫罗当初不认识主的时候，主耶稣跟他显现说，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说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种把教会的弟兄跟耶稣基督直接联系在一起，我们就要了解到教会的每一个真正的弟兄，他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我们今天对于教会如果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们怎能不爱教会呢？我们会说，我们说爱基督，我们爱神，但是你爱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吗？爱我们当中的姊妹吗？为他进食祷告哀求，也为着他要实际的放下他的真正的职业工作，劳言的拍下一切来到他弟兄的家。我常常在想，这是一个献身当传道的人的心智。他这样的心智，透过他的祷告，他的要求，他的撇下，神垂听他的祷告，让他成一个专职的，愿意为神的家而来奉献努力的一个工作者。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讲到第九节到第十六节，奉神当传道要来拯救神的家，那么简单吗？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讲到第二点，就是谈到仇敌他会来反对，可是仇敌反对之前，是因为有神在他里面要让他做的事情，他知道。所以我要先讲第二点，行事的方针。从第八九节到第十六节，他什么的行事方针呢？我们要先切入来看到第十二节。十二节他说，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后面这一句话，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这是神把他的这个计划，把他的一个行事的一个目标放在这一个尼希米身上。神把这样的一种负担放在他身上，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家，神的圣殿，他要为神来做这些事情。那么他要做这些事情，他有他的方针，他行政的方针是什么呢？好，等他把诏书给那时候的人以后，那么他就来到了耶路撒冷。他耶路撒冷以后，就暗中的来视察他要修建的地方。我们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这可以分成一种 ABCBA 一个前后一个对照的一种结构。这个当中里面有三次讲到他夜间出去，十三节谈到夜间，十二节谈到夜间，十五节也谈到夜间。那么在第十五节里面有谈到三个门，谈到谷门，谈到粪墙门，那么十四节又谈到全门。也就是说，这里面他用了六个步骤，三个夜间的时间，以及三个门的查看。那如果我们就查看的一个路线来讲的话，他是在 耶路撒冷城的西边的这一边，那么从西边的再往南，从南边的这一个城墙开始视察，那么视察到最南边，然后又转回去。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刚好是吉伦溪。吉伦溪是一个很那一个湍急的一个溪，圣经上说他一个人，那么骑个牲口，然后呢他跟带几个人，然后呢他一个人就出了谷门，然后到了凤墙门，然后查看那个城墙，然后又看到了泉门，然后呢到那个最窄小的地方，就是连牲口就没有办法过去，他只能下去一个人再走。十五节说他说夜间就溪沿溪，那么一直走上。所以哦，这个地方是变成说，哎，王子哈，我们先看王子，这个王子有人说那个都是西罗亚子了，那那个沿溪十五节就是吉伦溪了。那这个地方是非常窄小，而且很崎岖，又是夜间，所以说实在，如果说实在，我们一般的女人大概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古代的那个山哈、啊，那个溪啦、啊，那个随时有可能就是会掉下去，还有淹死的这个危险。哦，反正你想象一下，他就在夜间在做，某一个人，然后又没有办法做啊、骑着那个驴，他怎么一个人摸黑这样子走？哦，那真的是很危险，一滑下去就完了。可是他还是顺利的啊，从北到南，然后又转回去，然后回到谷门。这样的一种形式，他说他什么都没有告诉别人。有时候我们热心啊，可是没有见识，没有计划。有时候我们的心呢太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看环境允许不允许。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情况容不容许你讲出你要做什么事情？尼希米很知道，他今天他的城门啊，还有城墙被破坏。照理讲，一般人就知道破坏就应该重建呢、啊。可是为什么就放在那边就没有人重建呢、啊？啊？难道他们不知道要重建吗？因为有危险性，因为有人会阻挡。所以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他要做什么事情，好吧？弟兄说有城门被怎么样，那他实际去视察了解了，实际知道实在的状况。那就我们今天教会来讲，我们教会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你了解吗？那我们说我们爱教会，那我们问啊，爱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有关心吗？你有去问吗？你有实际上去踏进去说今天教会的问题出在哪里吗？你信你不是光讲的，他做，他先做，他实际的进入到这个教会的状况里面来查看教会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破口，为什么教会这么荒凉，他要去了解。这就是十二节到第十六节，他先去了解，他没有告诉别人。他为什么不去告诉别人呢？别人能了解今天他要回来的这个状况吗？啊，我跟你讲，不是那么简单。哎，属灵的征战从来就不是那么的简单的。所以尼希米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他做起事情来不是粗枝大叶的人，很细心，也很小心，他很谨慎。他什么时候该说话，公开说话他就公开说话，不该公开说话他就暗中来做就好。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是说啊、哦，我们大家都应该怎么样，不是的。你要周全的计划之前，你是要先了解，然后你再提出你要怎么做。我不知道，当一个传道人，他要献身当传道，拯救帮助教会之前，他需要怎么样的暗中的去巡查了解， 庄公都知道，最后我们才说到，他都提出呼吁，要大家一起来重建。那么一提出以后，他告诉了第十八节，我们请看，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那这句话就是重复第八节，也就是说他把第一节跟第八节，哎，王怎么样来跟他说话，而他怎么样来祈求的这三段，他告诉了他们，而他们这些人被听到了这种神施恩的手，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啊，一呼百应。好，这是第二段，尼希米的做事是这样的来做。最后我要讲的是第三个，就是仇敌他在反对。仇敌的反对就记载在第十节。那么第十节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叫做何伦人参巴拉，一个是维姆的亚门人多比亚，这两个人都是罗德的子孙，罗德的祖孙摩亚人跟亚门人。摩亚人跟亚门人他本来就是做奴仆的，可是今天他的势力很大，也就是说尼希米记最大的一个仇敌就是这两个人，都是摩罗德的子孙，摩亚人跟亚门人。我们要了解哦，我们回到最初这个亚门人跟这一个摩亚人，他们怎么样的联合来敌对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历史我们需要有一些时间来分析啊，来诉说啊，哎，因为摩亚亚门人这样的一种人，我们回到第十三章好不好？先看第十三章，我们先看第十三章，十三章的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他说当日念摩西律法书给亚百姓听，意见书上写着说亚门人跟摩亚人永不可入神的会。为什么不可入神的话？因为他们没有拿食物跟水来迎接以色列人，并且雇了巴兰咒诅他们，但我的神在那里使那咒诅变为祝福。以色列人听见这律法，就与一切闲杂人结交，就讲出了仇敌的反对，原来也是神的仇敌。这个神的仇敌很可恶，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不但没有来迎接，他还雇了这个巴兰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摩亚人跟马。所以这样的一种人，一听到了为以色列人来求好处，好处这个字就是指那个施恩那个字，就甚恼怒，注意到哦，生气，非常生气，你当什么传道啊？生气，这一种气氛很犟，他用一种恼怒的这个字来表现出你要为教会，你要为来求好处，那他就愤怒。好，这两个人愤怒不得了，因为这两个人是河西的省长那里嘞。我们知道河西的省长是掌管以色列地的，也就是他最直接的上司。那今天这个河西的省长呢，可以来管这个所谓的以色列这一个地的小省长。哦，我们这要注意到他们那种职权的划分。河西的执掌包括了很广，当中里面有一个就是小的以色列地。尼希米记是回来当省长没有错，可是他呢要通过河西的这一个省长的批准。这个时候在河西省长那个地方有何伦人跟维努的亚门人，他们来，他们很生气。如果我们就属灵的角度来看，同样跟亚伯拉罕一起出来的罗德，一个是属灵的，一个乡下人，他都是牧羊的来过一生的，一个就是像罗德这样的人，本来是牧羊人，在乡下以后羡慕都市的繁华， 啊喜乐，所以就跑到所罗马城那个地方来定居。以后他因为受到天国的魂灭，又跑到所有这个小的山上，结果在山上的话，看到他的一切都完了，他在一切的财产都没了，那朋友什么也都没了，他们结果在那边干嘛？用酒喝酒来消愁，结果就是在酒当中里面犯的淫乱的逆伦的罪。他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就成为将来以色列人的仇敌。所以我告诉你，今天教会的仇敌不在外面，在我们里面，原来是跟我们亲戚，原来是跟我们可能是朋友非常亲密的在一起的人，因此各种信仰的看法不一样，结果造成了很大的纷争，这个就是仇敌。今天这个仇敌很有势力，他发怒了，尼西米并不会因为他的发怒就怕了，就要考虑了，他才不管。圣经记载说他发怒，但是第十一节说他到了耶路撒冷，哎，你发怒，我到照样还是来到教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讲，尼西米不简单，他知道虽然有王的命令，但是直接的上属这一个仇敌也不是容你小觑。好，我们再看看仇敌恼怒他不理他以后，又听到了他们要来重建这一个圣城的时候，我们来看看第十九节。但何伦人参巴拉便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亚拉伯人击杀，又加了一个是阿拉伯人，听见的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啊？要背叛王吗？他把他认为说，今天呢，你们所重建的是一种背叛，哦，这种反抗大局，这一种扰乱公安秩序，这一种所谓的对这个当权者的这一个所谓的反对，常常成为对方呢恐吓，成为对方藐视的一个借口，哎，尤其是嗤笑跟藐视。哎，他对我们这些人来讲，那一种看轻，那种心里面的不以为意，那种说你们这些人是算什么啊？要来背叛你们凭什么啊？也没刀，没有枪，也没有多少个人，你们就要背叛了吗？他用这种口气来质疑他们这些人，这就是他们的反对。今天有的人对于我们亚威圣会或是怎么样，你们这个教会算什么啊？你们这个小小的这个会堂里面也做了多几只猫，你们能够做什么啊？哎，你看看以前不说还很多的人吗？现在变成几只猫了，你们还能做什么？传单传道不要讲了。哎，同样的，我们心里面也可能会受到妨害啊。对啊，本来我们还亚威圣会还刚开始还比较多人呢，那现在变成几次包，那你们还在那边聚会，你们在干什么啊？哎呀，支持不了多久了，你们就垮掉了。他们这种心态我们了解，但是弟兄姐妹们，亚威圣会我们在明年我们要继续租下去，但是是不是要如何来租华我们不管，只要还有会堂，我们还是继续坚持在这边聚会。反正我们对这个仇敌，我们应当像尼西米讲，天降的神必使我们亨通，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阿们不阿们呢、啊、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心里面阿们。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尼西米他能够回来，也不是他迷信能自己能回来就回来、啊、真的，我们的弟兄远从别的地方能够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聚会，也不是他自己能做得到。天上的神是我们亨通的， 这才是今天尼西米应当对仇敌回答的。至于这个仇敌呢，他说我们 做他仆人的，我们是神仆人啊，作为神仆人的，神的旨意就是要叫我重建，那我就要重建，因为我是他的仆人。那至于你们呢，你们不是他的仆人，你们才不会的，你们是他仆人的话，你不会讲这种话。你们是谁？你们是在耶路撒冷无份无钱无纪念，还有三个无。第一个份，这个份是部份，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在耶路撒冷里面可以有什么产业，没有，神不会给这个罗德的祖孙有任何产业，因为罗德的祖孙不是在以色列地，你们不是以色列人，当然没有以色列的土地。就我们今天来讲，你不是教会里面的人，你不是一个耶稣基督宝血买赎的样的一种弟兄，你有什么份啊？你根本跟我们没关系。无权，权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种公义，公义公平。嘿，那因为有的人把它翻成权，就是说一种权利，也可以这么讲，哦，有这一个公义公平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就律法上来讲，他们没有这种权利，可以一起来建造耶路撒冷，他们没有，你根本没有权来建造了，你讲什么话？无纪念。那当然神不纪念他们这些人，神的名不是你们在那边很可以纪念的，神纪念他的名是为了这些以色列人，神为了建造以色列民是因为神的名，神要纪念，因为耶路撒冷圣城是神的名的基础，所以今天为了神，他们这些人不是为了神，是为他们自己。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如果仇敌我们认识，哎，你划分清楚了，你才有可能做工。如果有的人你还搞不清楚仇敌是谁，你也没有跟他划分，你还想要跟他一起做，那你只能是吃亏了。这个城永远就是他在里面捣乱，你一面做他一面捣乱，永远就是这样子。所以从二十节我们可以发现，他彻底的跟他们划分清楚，就像重建圣殿一样，当他们那些外邦的不是属以色列的要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哎，当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跟你们无关，神没有吩咐，哎，你们而吩咐我们来重建圣殿，今天呢重建这个圣城也是呢跟你们没有关，那都一样，分得很清楚。最后我在这边要做一个结论，今天呢我们两位圣会已经成立了，刚好在这边快要经过一年了，快要到年底了，我们下个月要重新再开始租，那么租以后我们要怎么有一个计划，要怎么来做，我看我们还是样子要相信神施恩的时候，神必然给我们亨通，有没有这样的亨通的一个道路摆在我们面前，我想第二章就是开始给我们铺了一条路，这条路在明年有一个非常亨通的路会让我们来重建。弟兄们要相信，也要为这来祷告，继续祷告，神必使我们亨通。第二点，仇敌一定会更加的来反对，第九节是他的恼怒而已，但是第十九节就进一步，你要实际重建，他就进一步阻挡，马上来给你耻笑，给你藐视，用理由来压你。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你有没有坚持，你有没有看清楚，这是我们今天结论的第二点。第三个， 从第三章开始，我们就要知道怎么重建的这一个规模次序。尼西米多已经详细化很好了，你要做先做从哪里做，第三章就要告诉我们。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下个年度我们要开始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打算，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计划，深知到神要叫我们做什么，而不是说好了一股热心，哎，而没有真正的一个如何来实现这一个方式。愿荣耀归给神，阿们。